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们就用神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这样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要去参与服事，来建造神的教会。但是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实际的用这个恩赐去行的时候，也必须是不断的依靠神，依靠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服事上你花多少时间祷告，还是这些服事不用祷告，譬如说我们来打扫，这是一种服事，对不对？大家大概就是高高兴兴的来了，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是也事先来预备自己的心呢？今天我要来参加为教会的大扫除，我知道很多工作的不同的需要，可能某一些做某一些工作，可能是有人。可能是有一些工作是大家不太想做的，有一些工作可能大家都要抢着做。OK， 那我真的就是来服事的时候，我是先就在家里面来到神面前，把我现在要参与的这个服事，我真的是来求问神，求着神的灵来引导我。那可能我也愿意说，神啊，我今天去，我愿意做，可能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那一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哈。我们这样子的服事，真的是靠神的圣灵的帮助。那如果是按你的恩赐哈，那以我来说，我每一次呢准备教导跟讲道，或者说查经哈，我一定第一开始的时候，我一定先来祷求圣灵把这一段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那我就说，这是我知道我需要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帮助我明白这个神的话。那第二我每一次我讲到，如果你们看我都是写了我的所有的要讲的东西哈，我当然不是每一个字都写下来，可是大部分的。那我写的时候我也是祷告，我求圣灵来帮助我，引导我的思想，来我应该怎么样把这样的神的话去向弟兄姊妹来讲解清楚。哪一些是我该讲的，哪一些是我不应该讲的，有时候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可能必须把多一点的时间放在某一部分，可能另外一部分我不能够捡着讲，我还是需要讲，但是可能在时间上我可能就相对的用少一点的时间，所以我都是去求问神。那我写完了我还是会回头看，所以为什么我要准备一篇讲道，我花很多的时间，不仅是要去看了参考书，然后看完了以后还要去默想，去整理，然后去写的时候呢，就是一面写一面祷告。我想我这样讲呢是很诚实的跟你们说，我不是好像说一个，我真是一面写一面祷告，然后我写完了我继续祷告，我再把我的东西看一下，不有些东西可能我就不要讲了，有些东西要讲，或者有些东西我再看一遍，圣灵再提醒我，我就是用我的例子了哈，那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来预备我的讲道。所以有时候别人会批评，或者说师母你讲道太长了，或者师母什么，我心里面知道一件事情，我是神的仆人，我今天准备这篇讲道，我是在圣灵的帮助跟引导之下做的。那么今天如果有人是真的是有他的意见哈，但是我想。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再做什么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只能顺服神。那我这样子做完了以后，我就把它交出去了，剩下的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啊，可能我讲的还是有不尽完全的地方，但是我想，没有，我不可能完全的。事实上，就算我觉得我都明白了这段经文，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人，我是一个这位神这么伟大，我还在学习认识他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今天了解的只是到今天这个程度啊。那所以呢，我就是跟你们分享一点，其实真的服侍神哈啊，真是要对神忠心啊。对神忠心，其实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服侍过程里面，我们就是来寻求神、依靠神，好，就是让神真的是他实在是他的圣灵来，好像说来给我们能力，来带领我们去做神的工作。那剩下的我们真的就是让神自己来使用了。那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可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那当然，这也跟听的人的责任有关，听的人有一个渴慕的心来领受神的话，神就会对他说话，圣灵就会对他说话。可是听的人坐在那里翘个脚，这好听我就听，不好听我就不听， OK， 或者说哎，这合我意就听，这不合我意就不听，那你不会听见圣灵对你说话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对不起哈，有，如果你是讲很多故事笑话啊，或者是什么，可能我就说，我真的很渴慕要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如果有神的仆人真的好好的来给我们讲解神的话，给我们讲解神的话，我听的时候，我常常都觉得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我不知道原来已经过了2个钟头了。好像我在神学院上课，有些课老师没有 break 的，2个钟头就是坐在那里2个钟头。可是常常下课，老师说下课，我说哈，要下课了吗？就是真的是自己实在是很渴慕要认识神哈，所以这个我们的心也影响圣灵能不能够说，我们可不可以听见神来说话哈。那我现在都是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就在做这个总结的时候，我是很希望这不是知识，真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生活的，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可以。真的就是生活哈，好，所以这是神的灵赐人智慧跟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建造会幕的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知道做这些巧工，都是神赐智慧给他们，想出各样的巧工来把神的建造、神的殿或者会幕建造的又华美啊又尊贵，因为这是神借着这样的来表明他跟百姓的同在。好，那么那我们再归纳一个哈，我们先跳过第5点，我们再归纳一个，在这个旧约里面很多的就是讲到神的灵跟神的话语的关系啊，神的灵跟神的话语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第历代志列王记的第2点，列王记的第2点讲到先知是神的器皿，神的灵向先知启示神的话。然后历代志，先知是神的启示的器皿，是神的代言人，神的灵将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就宣讲神的话。然后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第2点，神的灵见先知的口把神的话传出去。然后其实哈，教导也应该也归在一类哈。尼希米第2，神的灵借先知的口，对不起，第1，神的灵在神的百姓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当然这不完全一样了，我们还是分开好了哈。我们先做第一个，就是神的灵把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然后呢，先知就去宣讲神的话哈。那所以呢，在以赛亚书，我们看见第9。神的灵赐能力宣讲神的话，神的灵把神的旨意 启示出来。第一点，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第九点，神的灵赐人能力去宣讲神的话语。然后以西结书第四点，神的灵将神的话启示先知。约珥书说神的灵要浇灌以色列中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先知的经历，能够真正认识神。这个可以归纳在神的灵把神的旨意或者说神的启示。那么以撒加利亚书第二点，神的灵将神的话赐给先知，借先知的口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跟把神的话启示给神的仆人，然后给神的仆人能力去宣讲神的话语，这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在约翰福音讲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就传讲神，耶稣所说的他就讲神的话。那所以在这个新约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他就讲到圣灵乃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他跟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有很密切的关系。好，那当然跟这个神的话有关的就是教导的工作，教导的能力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不起在那个民数记哈第六摩西五经的第六点，也是我刚刚没有把它归进去哈。摩西五经的第六点也是神能够向先知启示他自己啊，让人得到从神来的启示。但是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先知是外邦的先知，因为这里就是那个巴兰啊，虽然是外邦的先知，他是其实是占卜的，就是说巴兰不是耶和华的先知，我们那时候解释已经说过了哈。不过神的主权还是把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神的灵仍然可以把神从神而来的启示啊向巴兰启示，然后巴兰就宣讲神的话。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关于神的灵跟先知的话语，神启示神的话或者启示神的旨意，然后先知来宣讲神的话有关。那跟这个启示有关的就是教导。尼希米记第一点，神的灵在神的百姓当中做教导的工作。那另外第智慧书的第三点，神的灵做教导引导使人明白并且有能力遵行神旨意的工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点，神的灵做教导和引导神百姓的工作，也这里又提到教导。然后还有没有教导？好，大概教导就是这些。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是可以做教导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是需要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神用一些神的仆人来宣讲，但是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神的灵参透神的事，所以呢也只有神的灵能够把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事情来教导我们。这些我真的多么希望，我的嘴巴太有限了，我多么希望你们可以明白，然后以后你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们真的是这样子带着这样的心，实在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哈。你可以去经历圣灵真是很奇妙的教导啊。好，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关于摩西五经的第五点，摩西的愿望是希望所有的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例外都可以领受神的灵在他们身上，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个跟约珥书的预言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这个就指向基督来的时候，当他完成了救赎，那么他被高举 在这个高举的地位上，他就要赐下圣灵给所有蒙基督所拯救的人。所以每一个人，神的百姓，都可以领受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可以认识神，而且有能力去分享他们对神的认识，来宣讲真理。那这个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他去了，他要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他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其实就是这里啊，旧约已经预言了。那当然在以赛亚书也已经一再的提到，神的灵要将要浇灌下来，赐给神的百姓。好，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将要领受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来使他们能够认识神。那有些时候没有提到神的灵，但是呢，譬如说新约，神说他要跟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他们从最小，神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要认识神。其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只是那些地方没有直接提到圣灵，但是我们就可以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神的话其实真的是这个启示本身是有一个怎么样医治的信息在那里。好，然后我们看到神的灵，我们看士师记的第二点，神的灵让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成就。所以我们看士师记第二点，神的灵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反过来，撒母耳记第四点，神的灵禁止做成反对神旨意的事情。这两个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正面的来说，神的灵让神的旨意成就，但是如果有人要反对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圣灵会禁止。Okay? 所以神的灵会禁止。那神的旨意的成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点，神的灵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那当然第一点，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然后我们看下面有没有神的旨意。好，没有了，大概就是这个哈。这是关于神的旨意的成就。神的灵可以使神的旨意成就，也使那些反对神旨意的事情不能够成就。但是第五点，撒母耳记的第五点是一样的，不过呢是从个人的责任的角度来看，神的灵有如一把两刃的利剑，使一个人得着能力来服侍神，也使一个人被禁止去做反对神或拦阻神的旨意成就的事。那差别在于个人的责任，就是说这个两刃利剑就是说两边都是利的，一边呢是人要服侍神，圣灵可以给他能力服侍神，可是如果一个人要做反对神旨意成就的事情，圣灵也会禁止这个人。那就是说在一个人身上，为什么有些人是赐能力给他去服侍神，有些人是禁止他做反对神旨意的事情，这个差别是在于这个人个人的责任，意思就是说是在于这个人对神的顺服或不顺服。所以扫罗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个经文其实就是后来他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他听说大卫跟撒母耳在一起，他就怎么样，他就派人去，可是派去的人呢，一到那里看到一批先知说言，那些人就受感说话，扫罗就再派一批人去，那批人又受感说话，最后扫罗自己亲自去，他也受感说话，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他派人去其实是恶意的，要去攻击神的受膏者，所以呢这件事情不能够被成就。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扫罗那时候，耶和华，你如果注意撒母耳记十六章，耶和华的灵与大卫同在，可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所以这个是在乎我们人的责任，意思说我们对神的顺服是那个关键。好，那我们看士师记这一点，在士师记是特别明显，神的灵降临在士师身上，但是跟士师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所以这点我们也要知道。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 好像一个人有能力，这个好像有能力，譬如说今天啊，也许有人可以行一些神迹奇事，或者说有能力做一些或者说有恩赐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等号了。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就说哦，我们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很属灵啊。可是事实上呢，哥林多教会神给他们许多属灵的恩赐，可是哥林多教会是非常属肉体的。那我们看到士师，特别是基甸也好，参孙也好，耶弗他也好，这些士师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其实都是软弱的。OK， 然而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神使用他们去拯救以色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神可以用，连巴兰先知神都可以，神的主权都可以把神的旨、神的话、神的旨意向他启示，让他来宣讲。所以我们不要就自动化等号，我们要记住，只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才是真正属神的人，那这样的人将来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好，另外一个圣灵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撒母耳记的第二点，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更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新约的时候啊，在新约的时候，新约里面啊，就特别啊，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可以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更新，不仅是撒母耳记，而且呢，以赛亚书的第八点，神的灵带来属灵的更新。以西结书的第五点，神的灵被放在百姓里面，带来属灵的更新和内在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一样，不仅我们明白真理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今天要过圣洁的生活，也是只有神的灵能够来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真正的圣洁不是只是外在的行为，必须是从里到外的，里面被更新而活出来的一个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圣洁。如果只有外面的善行，不是真正的圣洁。我们可以行善，可是带着自私的动机，这在神面前是不会，就是说这是不能达到神的标准。真正的良善必须是从内心所发出的良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吃进去的东西不能污秽人。你今天不管吃什么，就算让你拉肚子也不会让你污秽，但是真正污秽人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什么嫉妒仇恨啊，这是真正会污秽人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求在登山宝训要求，不是只是你不杀人，你恨人也是要受审判，不是只是你没有做过奸淫的行为，你看到妇女动淫念，你就已经等于是犯了奸淫。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就是说看见，只有神的灵可以带给我们属灵的更新，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有一个真正改变。那这个真理就是说，其实所有的真理哈，我必须说我们明白了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去祷告，不是下一步就是去做，下一步是去做的时候就是靠自己。所有这些真理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来更新我们。所以我自己也常常做了一个祷告，就是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重新创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 New creation 必须更新，所以是一个重新创造，不能拿旧的来修修补补，是没有办法的。好，那然后我们看这个扫罗做王，圣灵离开他，表明他命定不再继续做王。这一点呢，刚刚我没有提到，其实可以把它归在神赐能力给人去 做神的工作啊，因为扫罗被选立为王是耶和华拣选他，那么神不要他再继续做王，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他啊，所以这一点是可以把它归在那个地方。好，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列王记的第一点，这个是有点特别哈，在神的灵的引导下，先知的行动是不能预测的，神的灵会将先知送到不为人所知的地方。那我们已经提过，不仅是旧约，新约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他给埃提阿伯的太监受完洗，圣灵就把他提走了，不知道把他提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人在该撒利亚遇见他，事实上后来他是住在该撒利亚哈。所以换句话说，因为先知是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宣讲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的行动也在神的灵的管理之下。好，那么还有智慧书的第二点，神的灵表明神的面和神的同在。那这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神的灵其实就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所以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说我要求父，父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然后呢耶稣说我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是耶稣被钉死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可是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之后他就升天了，他为什么他怎么样不留下他们为孤儿呢？其实就是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好，所以神的灵就表明神的面和神的同在。好，那么以赛亚书的第五节大概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第五点是显出圣灵是有位格的。那里说到使神的灵怎么样担忧，使神的灵担忧，所以那里是 只有旧约这样的 一个地方啊。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旧约启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里面，神的灵跟神是不可分的。然而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启示圣灵是有位格的。好，那么对不起，神的灵将先知带到不同的地方，在以西结书第3点也有啊，就可以把它归纳在一起。好，那我想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了哈。基本上我们把它按照我们每一卷书所找出来的属灵原则做一个归纳的话，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还是请你们回家自己再做一个功课，你可以把它写在第2页的这个下面啊，第2页的下面。然后你如果有不同颜色的笔呢，你可以把它同样的一个用一个颜色把同样的画把它 color 啊，就是把它着上颜色，这样子以后这份你留着，以后我们等到讲完新约我们还要再回来，我们要把新旧约合并在一起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好不好？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样子来研读每一个书卷里面所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在旧约当中使我们可以得到很清楚的一个图画，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旧约启示神的灵他是怎样的一位。对旧约的人来说，神的灵与神是不可分的，然而我们却从旧约的启示可以看见神的灵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跟神的旨意的成就，跟神的话语的启示，以及和神的创造有关。我们想到神的工作基本上创造是唯有神才能做的，启示是唯有神才能做的，还有就是救赎。然后我们就看见在这三方面圣灵都参与在这样的工作里面。虽然在旧约的时候建造会幕但是会幕也是指向将来基督的救赎等等，所以实在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你自己的旨意和你自己的工作是你的灵参与来使这些得以成就，或者说得以向人启示。主啊，所以 求你就帮助我们回去能够再来复习，再来默想，等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可以常常提醒我们，在新约教导的一些真理跟旧约之间怎么样我们可以配合在一起，就让我们对神你整卷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有更完整的一个认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